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一想到来传讲信息，特别是宣教的信息，内心就一股火要冲出来，激情是吧 ？Excited 啊！特别是我们十月是每年罗格教会的宣教月，我们会在这个月的当中听到许许多多的宣教的信息，特别是在第三个周末，我们的宣教年会。我们星期五晚上就有联合的一个聚会，我们这一次特别从约旦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约旦在哪里吗？中东的约旦，约旦就是以前的摩亚地。我们请了一位宣教的牧师在那个地方，他本身是一个摩亚人，是一个摩亚的宣教的牧师，专门向阿拉伯人传福音的，陌生人传福音，特别来这个地方来传讲信息。我们三堂会在一起，星期五的时候要听这样的信息，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会有工作坊，星期六的时候我们会有短宣队的一个介绍，星期六的时候晚上我们有一个丰盛的宣教的一个晚餐。好，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晚餐你们一定不能够 miss， 是相当丰盛的。不仅是丰盛，我们一面吃还可以听到我们的宣教师们有这样的分享。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仍然会有信息，在国语堂，在英文堂，这一位宣教的摩亚的牧师会传讲宣教信息。所以不仅我们可以听到，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一起的享受，一起来鼓励。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介绍，也鼓励大家，我们这个宣教月大家预备好心，也预备这个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盛会，来听这个宣教的信息，也看这个宣教的信息。所以今天是我们宣教月的第一个主日，作为一个宣教牧师，理当就是要传讲宣教的信息。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诗篇67篇来跟大家分享，题目是宣教是蒙福祝福之道。也就是说，宣教是我们蒙受神的祝福，也因此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管道。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题目叫宣道是蒙福跟祝福之道，我觉得有点怪怪的，应该是宣教。如果宣道那个道跟蒙福跟祝福之道的道是不同的一个道，与其那样的话，比较讲的是一种宣教，是一个 activity， 是一个作为，是一个行动。这个本身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蒙福之道，也是个祝福别人之道。所以诗篇67篇我们可以请同工可以打出来。诗篇67篇被称为宣教之诗，被称为宣教之诗。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必然是一个懂得宣教使命的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可以从这首诗的精心的结构可以看出来，你们可以看到我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出来，就是要让大家注意好这个宣教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信息，就在这个诗的当中来表明出来，强调出来，用不同的颜色把它标出来。虽然短短的7行，但是这位作诗的这位以色列人他非常的讲究。首先他用一种对偶平行的手法要把宣教的目的表达出来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六月的时候，我们的崇拜月敬拜月，我在这边传讲了一篇的信息，他们说这个宣教的牧师怎么会传讲敬拜的信息。我说过敬拜跟宣教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敬拜神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但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不认识这个神，所以宣教就是要去告诉人，让人能够认识神，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把他带到教会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宣教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将来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宣教了，因为将来在天上每一个人都在敬拜神。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好好的研究这7行诗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这7行的中心这一行第4行那个地方，我用红字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边讲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们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这就是这首诗的中心主题，就是宣教的最终目的是万国都快乐欢呼来敬拜这位神。你们再看第四行的上下行，第三跟第五行完全一样。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这也是要把第四行衬托出来。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发现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在每一行的周围都有一个括号，有一个数字在那个地方，这是代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这一首诗七行总共有49个希伯来字，可见这位作者是相当精心的，有他一个含义目的在那个地方，连字的用法字数的用法他都考虑进去了。49个字，用49个希伯来字，而且是按这样的次序来排列的。你们看第一跟第七行有几个字？七个字是吧？第二跟第六有六个字，第三跟第五也是六个字，再回到中心主题第四行11个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文字的运用编排的架构，也是再次的要显明这是诗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在第四节总共有11个字，用了49个字。为什么呢？许多的希伯来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个49个字跟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有关系，这个节期就是7749七七节。有多少人不知道七七节的举手我看看。哎，还不少哈。7749其实七七节另外一个你们就熟了，七七节就是五旬节，懂吗？七七节五旬，为什么叫五旬节七七节呢？七七节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49天到第50天的时候，是犹太人很重要的三大节期的第二个节期，叫做五旬节或叫七七节。根据传统，在七七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by the way， 那个七七节也刚好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地开始第一次收割的时候，一直到了祝棚节最后的收割。根据传统，在七七节五旬节的时候，犹太人特别是男的从世界各地无论聚居在哪个地方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有一个盛会，在这个盛会的当中他们要唱一首诗歌，你们猜是哪一首？就是这一首，就是这一首诗歌。也就是在这个节期，我们如果对圣经熟的话，就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门徒们聚集在一起，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天上来的能力，他升天之后第十天，也就是七七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门徒聚集在那个地方，120个人在那边祷告。这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很有可能他们也是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圣灵降临，神把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个圣灵降下来，在场的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因此他们就可以向那些来自天下各地的至少有15个地方欧亚非的散居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家乡的话，现在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领受了这个语言的一个恩赐，可以用那一些人的家乡话来跟他们讲述神大能的作为，跟他们传福音，教会就因此产生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就是让我们知道诗67篇确实是一种宣教的诗，诗人借这首诗要来表达出神的子民们要宣教，要怎么一个宣教，如何来宣教。所以我们回到67篇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诗我们刚才说过的中心的主题就是第四行，就是神的心意要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快乐欢呼，能够称颂赞美他。其余的四行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来达到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宣教，宣教神的一个计划，神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计划。让我们来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诗人向神的祷告祈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在这个地方诗人是祈求神能够赐福他的百姓们，以色列人。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在第七行，诗人很有信心的肯定神会应允他的祷告，神要赐福于百姓。等一下你们听完了之后就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肯定神会赐福。这个开头的这一个祷告，其实这个祷告是根据在旧约当中很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离开埃及，要往迦南地去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要祝福他的百姓。这是记载在民数记这个地方，可不可以下一章啊，同工？民数记，我们可以放下一个 slide 可以吗？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根据这一个的。不过弟兄姐妹们，你应该可以发现，我有上下来对比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诗篇的作者用的是一个神这一个字，然而在民数记用的是耶和华 YHWH， 相当神圣的一个名字。耶和华什么意思？我们说是自由拥有的，是以色列的神带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跟他们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一个子民，所以自己启示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成为他的选民，要和他有密切的一种关系，是耶和华，特别是以色列对神的一种称呼。不过神这个字 Elohim， Elohim 在旧约当中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有它特别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是要强调以色列耶和华这个神是有统管万有的权柄， Almighty God， 统管万有的权柄。所以在这一篇六十七篇，诗人刻意用神而不是耶和华，是有他特别的含义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不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统管万有独一的真神。他的心意不只是以色列人要跟他恢复这个关系，能够认识他有亲密的关系，他也是希望全世界的人也能够认识他。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用神而不是耶和华，是要强调神的宣教计划是全世界性的。这个我们可以从第七行最后结束的时候看到，神赐福的结果是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信主之后，甚至信主之前，就有人告诉我要跟神祷告，因为这也是圣经的教导，是吧？我们凡事祈求祷告，把我们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叫求福，祈求神来赐福给我们。我们也经常会这样祷告，是吧？谢饭的时候，谢饭祷告，求神赐给我们食物，让我们身体可以健康，求神赐给我们平安，出入平安，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求神赐给我们家庭和乐，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求神让我们有一个长寿，好不好？应不应该？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们要经常这样做的。不过在这个诗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求神赐福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而是有什么目的？在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也就是以色列人蒙受了神的祝福， 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使万国万民得以认识神，因而得到救恩。所以蒙福的以色列人是要去向世人传扬神的救恩的，这是蒙福与祝福之道。今天同样的，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工作，好的职业，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财富，可以的。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是为了我们因此可以使人得以认识神，因而人也可以认识这个神，得到这样的救恩，回到神的面前来，来到教会的当中来敬拜赞美。我记得25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远方的宣教的时候，在那一次当中就经历到宣教旅程不简单，是相当艰辛的。那时候25年前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交通方面也比较落后一点。那一次要坐了一天的飞机，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换了火车，坐了一天或者说是站了一天的火车，完了之后又坐了半天的汽车，最后拖拉机，最后爬山，经过了整整3天3夜就到达了目的地。那时候我的身体啊，这是25年前，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得到啊，25年前的我应该怎么样，我不晓得你们可以不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可能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25年前应该是壮年期，我一点都不壮年，身体非常的不健康，很容易疲惫。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急性的肝炎之后，一直肝脏有问题，肝脏一直有问题，所以肝功能的测验指数一直来，从初中那时候一直到，当然那时候刚得的时候相当高，一直到25年前，肝功能指数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啊，我们学医学或者经过血液测验都知道，有两个肝功能指数是 SGOT、SGPT， 它正常都差不多40到50之间。你们知道，25年前，从我那时候得一直到25年前。我那个指数维持在250到300之间，所以家庭医生警告我说，你不宜过度劳累，你要注意饮食，要多多的休养，否则的话他警告我，你迟早会得到肝硬化，你迟早会得到人最怕的肝癌。所以记得那一次25年前，经过了几天的跋涉，到了宣教的目的地，已经是身心俱疲，全身都几乎要瘫痪。我想怎么办，花了那么大的功夫，老远跑到这儿来宣教，自己却垮了。这个时候当地有一对的中年夫妇同工，他知道我的情形就来看我。那弟兄告诉我说，他们是专门负责后勤工作的，换句话说就是要准备，然后到时候有人来聚会，有这个宣教的活动等等的，他们是负责宣教工作。那个聚会之前的一个月，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准备。他几年前他们在一个山区同样在预备工作的时候，他的太太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他碰一下就倒在那边不省人事了，昏迷了。当时怎么办，当时四下无人，在深山的里面，他说他只能祷告哭求神的怜悯，神啊，让他太太能够醒过来，神啊，我们几天之后都有聚会，还有这些后勤预备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怎么办呢？整夜就这样呼求，太太就躺在那个地方。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奇迹出现，还讲到这，他相当的兴奋，太太醒过来了，太太醒过来了，好像没有发生事一样，他们就把后勤的工作准备好，所以那一次聚会可以正常的进行。他说，弟兄啊，我们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服侍神，没有间断过，我太太也蒙了神的一个医治，今天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们来祷告求神怜悯你，跟我一样的，让神赐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后可以继续回到这边来宣教，谢谢主啊。
25年了，25年过了，这25年我每年都播出一段的时间去宣教，我的肝功能指数 SGOP SGBT 在回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没有问题，更另外一件事情，我有先天性的瓣膜关闭不全，你们大家都听过二尖瓣 Mitral Prolapse。 他说没有啊，你也没有这个了，我现在才是真正的壮年，25年前是老年，感谢主哈，是神的一个祝福，神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被祝福了，我们有一个使命在那个地方，现在更有精力，更有活力，更有体。诗人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当我们有这样的宣教的心愿的时候，愿意把自己献上为神使用的时候，神会赐福给我们的，如此我们就可以去祝福别人。宣教是蒙福与祝福之道。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记载，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亚伯拉罕先蒙福了，成为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自从耶和华神启示亚伯拉罕，他要赐福给他，借着他去赐福给地上万族的时候，一直到诗篇67篇被写作的时候，隔了1000多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宣教计划没有改变，神要借着蒙福的以色列人来赐福给万民万邦，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去告诉万民万邦神的救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个神所拣选蒙神祝福的民族，没有把神的祝福带给其他的民族，反而只是接受神的祝福，骄傲自满，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诗人是很懂的宣教使命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用了3个不同的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3个词，来提醒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神已经赐福他们的，所以他们应该因此去祝福周围的所有的人。可不可以回到前面那一个 slide？ 可不可以请同工回到前面那一个 slide？ 我特别用蓝字在边把它 highlight 起来。这边这3个词3个字，就是世界、万国、万邦或叫万民，这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分别出现在第一行之后，2、3、4、5、6、7都出现。这是神永远的一个旨意，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借着以色列人去传扬神的救恩给万邦万民，以色列人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照样今天我们的神耶和华神要我们这些已经你跟我重生得救，蒙神赐福，有永生盼望的人，蒙受这样救赎的恩典的福气的人，去做以色列人没有做到。所以彼得前书这么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已经蒙福，蒙神赐福，我们就像当初已经蒙神赐福的以色列民一样，同样身负这个宣道的使命，要去到世界，去到万国万民万邦的当中宣扬神的救恩。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我们讲到宣教一定会提到， 大使命那一段经文，就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来在神的宝座的面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神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些蒙神已经赐福给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去把这救赎的恩典神的一个福音来传给各国各族各民的人，让他们可以认识神，知道神的道路，也知道他的一个救恩。今年暑假洛哥差派出去八个短宣队，对不起，除了本地的，我们到摩斯人当中的一个传福音向他们宣教之外，其他的七队有去到了日本，向日本人宣教，到了台湾，也到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当中。我自己带了两个队伍，第一个队伍我们是去到一个村庄，这个民族在100年以前就已经有美国去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叫汉森夫妇 Hansen， 他们差派到那个地方，他们的母会就是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叫做伯利恒的浸信会教会，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他们100年前把这对夫妇差派到那个地方，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当时这个族群他们有当地的这个国王他们有一点像中国古代的古诗有土司等等的，那个国王就跟这些宣教士讲说，你们不可能来这边传福音给我们族群的人，是一个相当凶残相当暴力的，他们拜鬼神精灵崇拜盖各种偶像的，你们不可能来传福音给我们这些人，如果你传福音给狗还容易一点，这样讲的。但是这对夫妇坚持福音必须要传给万民万邦，在那边38年，他们为他们创建的他们的一个文字运用到今天，而且把圣经翻译成他所创建的一个文字。你们知道吗？基督教的信仰今天成为这个族群的最主要的信仰。这个族群也许你们想知道，这就是克钦族，或者叫做景波族。我们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美好的一个服饰，有一群孩子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夏令营。你们知道差派的这一个教会到今天神一直很祝福他们，这个教会在明尼苏达明尼阿普勒斯那个地方，我说过是伯利恒浸信教会，曾经有一位相当受人尊敬非常有名的，就是讲那句话，宣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认识神，听过这个吗？他就是江派伯，耶安派伯所牧会30几年的教会，到如今100多年了，慢慢在宣教，因为神赐福给他。另一队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我们第一次的，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村庄，2万多人，但是却有6族的人混居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举办了一个夏令营会，有100多个孩子在那个地方，5天的营会下来，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第6天我们有结业典礼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有他们的一些的家长也一起参加，我们一起在那边敬拜赞美神。我看到那种场合在那个地方的话，有很深的一种感受，将来在天上有万国万族万民的人，虽然我们那时候只有100多人，但是却是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族群、不同的信仰背景，有佛教的背景，有伊斯兰教的背景，有道教的背景，有精灵崇拜的，居然能够因为福音，因为我们去那边宣教，他们认识这个神，可以聚集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这就是诗人在这边所要表达的，万国万民列邦要快乐欢呼，要称颂来赞美我们这位神。神的宣教计划从旧约到新约 一直到如今都没有改变。他借着他所祝福的百姓，也让这些蒙福的百姓可以去使世人万国万民能够知道他的道路，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今天读到诗篇六十七篇这边的时候，我们在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代名词都是多数的，我们 us， 我们。诗人的祷告不是说愿神赐福于我，而是说愿神赐福于我们。这是圣经当中一贯的一个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借着他的百姓们，不是一两个人，是他的百姓们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在旧约的时候是借着以色列民族来传扬耶和华，新约到如今是借着他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来宣教。你我只要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教会，你就应该承受这个宣教的使命。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宣教士。也许我们会认为说，宣教士不会吧，我没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到遥远的地方。宣教不是说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那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宣教可以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但是我们的使命不能就停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停在洛哥教会所在的 Somerset， 不能够停在 New Jersey， 不能够只停在美国这块土，我们还得去到外地，去到各国各民世界的万邦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普世的胸怀，这种宣教心，普世的，是去到万族万民当中，不仅向我们同文化的本地的中国人传宣教，也要跨越文化，超越地区，向异文化的族群来宣教。洛哥是一个相当蒙神祝福的教会，从一开始，我们明年就是四十九年了。39年前，我们是由大概20位洛哥的查经班的成员组成的。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心愿，要建立一个国度性的荣耀教会，把福音广传，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对宣教很重视，在前三年我们的同工全力在本地传福音，领人归主，加入教会，所以我们成长相当快，从20个人到了第四年已经有200多人。也就是那时候我来到了洛哥教会。在1983年我们举办第一次的宣教年会，第二年我们就差派短宣队到了新加坡，接着下来四年我们全力栽培门徒，又有三个短宣队差到了日本，到了秘鲁，到阿根廷，接着从1992年到今天没有间断，每一年我们都有短宣队到世界各个地方，我们去过了布道，去那个地方门徒训练，配合当地的教会举办福音营会。换句话说，洛哥教会在过去的20多年足迹已经遍及欧亚非各个地方，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们为了要履行主的大使命，是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我们积极的策划并且投入未得之名的宣教的工作，就是去到那一些族群的当中，没有听过福音的当中。所以从2005年开始，我们借着医疗的义诊、英语的教学、儿童的夏令营，把福音带进不同的族群。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十多年的当中，神也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借着我们训练兴起一批长期投入宣教工厂的宣教士。为什么洛哥教会能够这样在宣教上投入呢？很显然的，就是我们先蒙福的。洛哥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神先把得救的人不断的赐给我们，我们不断的带领，看到神带领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洛哥，在这个团队的当中，我们一起侍奉神，在牧养、敬拜、教导、 宣教、金钱的奉献，一起的服侍众圣徒。所以洛哥教会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因为有这么大的资源，我们可以从内到外，从后方到前线，从短期到长宣，从教会自己的差派跟其他的教会宣教机构一起差派，成为一个国度宣教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个人深深的体会到，当一个蒙受神如此赐福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向诗人在这边的一个祷告，是好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就是去宣教，神会不断的赐福给我们，不断的赐福给洛哥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的时间到了啊，宣教确实是一个蒙福与祝福之道。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想到当初你自己走遍各城各乡，你自己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你看到人流离失所，被压榨，被欺骗，是何等的可怜，是无助的一群人。因此你不只因自己去帮助了他们，把天国的福音传讲给他们，你也说需要人去收割这样的庄稼，因为庄稼确实成熟了。主啊，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声，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能够顺服你自己大使命的呼召，能够去。我们谢谢你，我们确实是一群蒙福的一个人，洛哥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但愿我们能够讨你自己所喜悦，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管道，能够去使万民能够做你自己的门徒。主啊，你这个在天上查看，也在我们的当中做我们一个祝福别人的一个力量，在背后你自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的时候，你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过程的当中，也不断的赐福整个教会。主啊，我们就祈求你不要停止你自己的工作，停止你自己的祝福，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实实在这21世纪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今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